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也许在婚姻里，
常
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想
找回昔日恋爱时的甜蜜，也许离婚后仍然活在痛苦里，陷于不能饶恕、不能释放、
不能
自拔的情绪，原来
性格
不合
真的
会
有
问
题。嗨，到时再说吧。原来结了婚还没完没了，
我
还要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才能让他满意？原来
离了婚
也不是真的解脱。
唉，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
彼
一
时
怒涛
万
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
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
听过这句话吗？
啊，
恋爱靠机会，婚姻靠智慧。
不知道。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完了。爱到永远。
然后要什么？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肖佳丽，现在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发现，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头跟平常有点不一样，是不是？这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头，我很喜欢。希望啊，我们的小燕和艾德表达出来的呢，真的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些个差异性，是不是？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凡事相信，这个被编排在爱的真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啊，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呢？说起凡事相信，简单的说呢，应该是夫妻两个人呢都抱着正面的角度来看彼此的关系。那譬如假如两个人之中的有一个人可能做了一些让你感到很不高兴甚至很气愤的事，那从你的角度看，你可能会认为对方完全只有想到自己的好处，而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或者是没有顾虑到孩子的感受、全家人的感受，这个时候会生气，对不对？而凡事相信这个观念，就是在教导我们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能不能从配偶的角度来思考。那如果抱着这个心态来处理夫妻之间的一些争执了、冲突了，那么我想所有的争执呢都不再是争执，反而呢会更加有利于帮助两个人之间的了解。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很想跟大家在这儿分享，就是有一对夫妻刚结婚不久，还在蜜月期间， 那这个丈夫呢，为了庆祝妻子婚后的第一次生日，就计划给她来一个惊喜，特别呢买了一个价码很高的火锅，专用的锅子呢作为礼物。但是这个妻子收到之后呢并不满意，因为这都不是她想要的。而丈夫送这个是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吃火锅，平常呢他不大舍得花这么多钱会买一个专吃火锅的锅子给自己，所以呢借着太太的生日呢他买一个来说是送给妻子。他自己喜欢吃火锅，他觉得这个火锅价值不菲，自己都不舍得买，那么妻子也应该会喜欢，而且呢也会知道，我自己平常都不舍得买给我的，我现在买给你，你也应该好喜欢才对呀。所以呢就选了这个礼物。可是啊，妻子收到这个礼物之后的反应呢完全的不像他的预料。这个妻子一脸的不以为然，心里面呢还有另一层想法啊。他想，这第一个生日礼物你却一点都不知道体贴，竟想着自己的好处，你自己爱吃火锅，你以为人家都爱吃火锅啊？送了这个锅子，我们又不是每天都要用它。他越是这么想呢就越生气，结果当然为了一个生日礼物而破坏了这个蜜月期的这种甜蜜感。然而呢这个时候太太呢心里面还是不明白，不能够理解丈夫的这一番心意啊。在她来讲呢，她觉得不是心意，简直就是为你自己嘛，那你何必用我的生日来做名称呢，对不对？所以呢她就心里面耿耿于怀。可是无论如何这个礼物已经到家了，这个礼物也花钱买了，怎么办才好呢？而丈夫也不知道送了一份礼物却惹来妻子的这么一种绝望的神情。如果丈夫能够告诉妻子，其实我平常不舍得买，我现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才愿意拿这么多钱出来买这个锅子，而且我们两个人不是都喜欢吃火锅吗？但是没有表达的话呢，这个妻子永远在这件事上呢耿耿于怀。那么如果能够让这个妻子换一个角度想一想，纵然这份礼物不是合你的心意，但是却是他的一番心思啊，而且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要走下去的这段路，这个爱情真的是不应该生这么大的气。如果再想一想，一个不乱花钱的丈夫是不是也更值得你感恩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夫妻之间抱着凡事相信的态度来相待的时候，一些可能会引起争执的事情呢其实可以迎刃而解的。反过来说，如果夫妻不是凡事相信，而是凡事怀疑，那么本来芝麻大的事呢也可以变成天下大事。有一个妻子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心里呢老是怀疑这个丈夫会有外遇，会有小三儿，所以常常趁着丈夫不在的时候呢就翻他的衣服，一个口袋一个口袋的翻，看看能够抓到什么把柄。还有呢，不光是个翻衣服口袋哦，有事没事呢就打电话去公司去查勤，搞得这个丈夫的工作常常被他打扰。偶然有个女生打电话来家里找他，这个妻子呢就更是魂不守舍，更认定他的怀疑是真的。那这一对原本关系就不是很稳固的夫妻，再加上妻子这样的疑神疑鬼，让这个丈夫呢简直反感到了极点了。 两个人的关系就好像掉进冰河里面一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个妻子最后呢得了忧郁症。等他找到心理医生治疗的时候呢，医生才帮助他了解到，是因为这个妻子的父亲呢曾经有过外遇，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受到了伤害，那么在潜意识里面呢就将这些意念呢都投射在他自己丈夫的身上，因而呢变成对丈夫极度的不信任。那我想，如果这个丈夫能够知道他的妻子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受过这样子的一种冲击或者是一种伤害，他可能多少可以理解得到啊，应该同情这个妻子，甚至在各方面呢也会尽量的呢会让妻子能够有更多的安全感，甚至可以常常的向他表达，你父亲有过外遇，这是真的，但是他不见得就一定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现在一点都没有，尽量的让妻子安心。所以其实从一个将心比心的角度来看，如果另一半常常用一种怀疑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你，这个感受是不好受，但是呢调过来想一想，他有什么难处，他有什么困难。当然当事人呢也要常常的检讨自己的行为，不要让人有任何误会的可能。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学习对另一半呢抱着信任相信对方的心态，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最积极的方法。如果两个人都是抱着这种相信的心态的话呢，日子会过得比较舒坦。相反，如果两个人都是抱着怀疑对方、不怀好意，常常要防备对方，那这种婚姻呢，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他一定有一天这些问题都会爆发出来，这个问题会让这个婚姻呢变成一个完结的一个终点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个不好的意念在怀疑对方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要先约束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怀疑他呢？我的这种怀疑对我们的关系有帮助吗？这个时候呢也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员呢做一些帮助，做一些辅导。那当然如果你觉得去找专业的婚姻辅导专家啦，或者是临床心理学的医生啦，这些都是花费很大的。其实呢我们有一些资源呢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些资源支援也好，资源也好，就是你身边的好朋友，就是你的教会里面的牧师，你的兄弟姐妹，还有你在信仰上的这种依靠，那这些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呢疏解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焦虑和怀疑。找信任的人谈一谈，他们可以给你一个比较中肯的方法。其实我最害怕的呢就是说，有的人呢去找人谈了，人家给他分析了，分析的那一套呢不是他心里面希望得到的答案，那么他还是一味的去钻牛角尖，那这样呢真的是谁也帮不了他了。我们说凡事相信，并不是说要你自我欺骗哦，不是说要你把本来是黑的东西硬要相信成白的，就好像看到罪的存在却告诉自己不曾发生一样，那这是鸵鸟政策，明明看到却装作没有事，这个不是解决问题。凡事相信也不是这样的意思，凡事相信的另一个意思是，虽然目前的情况好像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相信我的另一半他会有一个好的决定，我相信他的能力，我也相信他的道德标准。然后凡事相信的另一个意思呢，就是深信在上帝里面最后的结果呢将会是好的。 那当我们看到配偶有一些坏习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确会让我们伤心难过，那这个时候不是要你放弃夫妻关系，是需要带着信心，相信你们的爱可以冲破这些冲击，你们的爱其实是可以让他改掉这些个不好的习惯的。也要对上帝有信心，相信有改变的一天。那不是天真的胡乱相信，我觉得这个凡事相信呢，是建立在信心的里面，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的能力，相信上帝的信实。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那么我想很多目前情况并不理想的婚姻，但是呢，我们认定上帝会按着他的时间表成就他自己的事，上帝也会按着他的时间表改变那些个愿意去改变的人的心。那我们会看到上帝他会改变我们的配偶成为一个上帝所用的人。其实说真的，我们人有的时候是信不过的，但是当你投靠上帝，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你这个信就是有把握。
等到一切再还过去，那是我一生最稳妥的决定。不畏狂风巨浪冲击，因为你与我同行，就算多苦我也不愿离开你。我愿相信是你的怜悯我得以脱离那过去属于自己阴暗的角落里，不被人知残缺破裂的记忆。我愿相信是你让一切更新，我愿相信是你用生命新生命，到如今我仍靠你坚强地面对悲欢岁月，随着时光不断地消失，我仍相信，我愿全心依靠你。相信是你用生命换我新生命，到如今我仍靠你坚强地面对 悲欢岁月随着时光不断地消失，我仍相信，我愿全心依靠你。我仍相信，我愿全心依靠你。
朋友们，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块翻开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八节，这里边呢有说明了埃及和法老他们遭受到的另一种灾祸。第二十节说，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二十六节说，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招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年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法老王的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过得是真的是何其苦。但是上帝已经应许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人的手里面拯救出来，要从这个心如石头一样刚硬的埃及的法老王的手中拯救出来，并且要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摩西和亚伦不断地警告法老，如果他再不听神的话，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他们对法老说，假如你不放走以色列人，埃及所有的牲畜都会有一种可怕的疾病。果然第二天，所有的马、驴子、骆驼、牛、绵羊和山羊全都病死了。法老派人打听，发现以色列人所养的牲畜都活得好好的，一只也没有死。但是法老的心仍然很刚硬，他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上帝就叫摩西和亚伦从炉子里抓一把灰，撒在空中，就像上帝所说的那样，这些灰都变成了灰尘，飘落在整个埃及。那这个灾害使埃及人的身上啊，浑身都起了水泡，长满了脓疮，甚至连法老的巫师都不是摩西的对手，因为他们自己的全身呢，也长了大大小小，满了水泡和脓疮。这还不止，第七个灾降临在埃及的灾祸呢，就是大冰雹。埃及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冰雹。有些埃及人相信，他们看到了很多摩西、亚伦还有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所施行的这些个神迹，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了，他们害怕了，于是他们赶紧把他们的奴隶还有他们的牲畜呢，都赶进屋子里去，凡是留在屋外的人或者是牲畜呢，都被冰雹打死了，那田里的农作物也都被摧毁了。 这个时候，法老又在固态复萌了，他又派人把摩西和亚伦找来，并且向他们承认说，我有罪了，求你们的神救救我们吧，我会让以色列人走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王，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真的是俗语所说的不见棺材不流泪，一直到他的国家，他的埃及人，他们的牲畜和人口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的时候，他才说我会让以色列人走。那其实呢，在很多人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呢常常把重点呢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关心的事情啊或者是不一样。有些人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哇上帝的大能，有些人也会看到哇埃及人，埃及的法老王竟然这样刚硬，也有些人呢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借着亚伦和摩西所施行的神迹，他们会说啊，这些都应该是自然灾害吧，这些应该是当地曾经发生过的自然现象。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么多的灾祸接二连三的发生，这样密集式的发生，它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在埃及遍地，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还有一切的菜蔬，又打坏了田间一切的树木。可是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来自上帝。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